好，我们读了编年记第十到十二章嘛，那现在从第十章开始是讲这个大卫王朝怎么建立的。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上跟记下，已经知道了啊。这首先是撒母耳在天主的派遣之下给撒乌尔复有做王，撒乌尔因为不符合天主的心意嘛，犯了几个重大的罪，我们在撒母耳记上读过的啊。然后呢他又因为大卫的战功开始嫉妒他，希望把他这个杀害，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天主特别的保护。那在撒母耳记上的结尾是讲这个撒乌尔阵亡，那撒母耳记下的一开始呢，还是啊这个撒乌尔跟约纳堂阵亡，然后呢大卫得到消息哀哭嘛，这个我们都读过的故事。那这边你可以看见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基本上就是那几章的补充了，详细的说明在这个撒母耳记这边的故事讲得很简单，那现在讲的是比较详细一点点。一开始是说这个撒乌尔的阵亡被培勒瑟特人呢在这个基尔坡亚山上打败，我们都熟悉的故事嘛。那这边有一段话是要注意的，是在第六节第七节说这个撒乌尔跟他的三个儿子都阵亡了，以及他全家全家一起阵亡。这个全家的 household 在犹太的语言里面其实整个王朝了，整个王朝就是表示这个王朝就结束了，撒乌尔就整个结束，换来在大卫做王。那撒乌尔的故事结束的之前，在第十章的结尾啊，这个作者给了一个评论啊，从这个第十三节说了，撒乌尔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他背叛上主啊，没有遵守上主的话，还求问过招魂的女巫。我们读过这个故事，就在记他化妆以后，就把这个撒母耳招回来嘛。他招问女巫，不就问上主，所以上主使他死亡，王位就得要移交给大卫，大卫是耶瑟的儿子。好，这是一个历史的记载者，他讲完历史以后做了一个评论，这样子，所以读故事就是慢慢知道。当然，这个故事是要教导读者。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对天主要保持信心，不要背叛天主，不要做这一些啊。他这边说求问女巫，我们就不要再算星座了，对不对啊？不要再看什么，马上的过年又要开始了，命盘一大堆东西啊，不要再搞了，搞那个天主会罚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对我们读这些故事要明白嘛啊，这个简单的记载里面。好，那十一章开始讲大卫作王，其实很简单的说他怎么样攻占了耶路撒冷啊。知道是那个，他们说那个城因为盖在山上很难攻，说你们攻不进来，对不对？结果呢，大卫在这个他的将军约阿布首先进了城，打赢了，然后建好。然后第九节，十一章第九节是一样啊，一个这个作者的简单的评论啊，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什么？万军的上主与他同在啊，很清楚。后面一样的话，在第十二章。他谈到这一个大卫的那个各个战士的时候，在第十二章的二十一节是一样啊，说前来协助大卫的人日渐增多，以致形成一个强大的兵团，有如天主的军啊。你注意到这个犹太人他们全部的评论都是从信仰出发的啊，一定跟天主要直接拉上关系的。好，那第十一章大卫做完以后，他介绍这个大卫当然不是一个人打赢的，那么多人帮助他，他的各个这个将士的名单啊。那在这个从第十一章第十节到这个四十节结尾，就讲他有三节啊，那最伟大的三个人嘛，就是伊斯巴尔、这个厄勒阿扎跟沙马，然后有三十勇士啊，三十勇士有一些人嘛，然后最后面在这个从二十六节开始是。各个的名单啊，前面有一些单独的人物，譬如说阿皮色，譬如贝纳雅，各位读的故事，我们不用去细读它了。但是知道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一连串的名单，帮助大卫的人。那第十二章还在继续讲这个。那第十一章他谈的是什么？是这个大卫打天下的那些名单啊。那第十二章好像是回顾性的讲。他先讲怎么样？当撒乌尔这个追杀大卫，大卫在逃难，对不对？然后就有人开始投奔他了啊。在第一开始从第一节，那到第二十三节，那这一大串人应该是什么？是大卫在赫贝隆啊， 他首先是在躲避撒乌尔的追杀，然后他在这个赫贝隆自己怎么样，我称个小王吧，在这个撒乌尔的这个无法攻打他之下，我们知道达卫先在赫贝隆称王的嘛。好，那这第十章一开始谈的是那些帮助他的这些勇士们非常多，然后有各个支派的人。那这边第四节就是用补充式的说了三十勇士的首领的名字出来了，伊斯玛雅啊，这个是三十，这个不用记他，我就看到了而已，这样子很有趣的。啊，这些人怎么样？都是怎么样？他这是能够作战的勇士，面貌像是狮子，敏捷如山上的羚羊啊。第九节的记载，这很描写的很棒嘛，啊，对不对？然后有各个支派的子孙来了，有加德的子孙、本雅明人、犹大人都来了。那，啊，最关键的是第十九节。大概来向达卫宣誓投诚嘛，啊，对不对？要是归属他们。好，那么这边你看第十九节说，当时天主的神充满在那三十勇士的首领阿玛塞啊，这个名字又换成阿玛塞，前面是伊斯玛亚，又换阿玛塞，没有关系了啊，这是。好，然后怎么样？他就什么充满天主的神的话，是应该讲圣神感动嘛，叫做达卫，我们属于你，耶瑟的儿子，我们来协助你。平安，愿你平安，愿协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天主扶助了你。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宣誓投诚嘛。那当然这边还是怎么样，用宗教性的语言了。好，然后最后是从24节开始，就是另外就是我们前面23节之前是达卫在赫贝隆称王，我们然后呢撒乌尔去世嘛，然后别的人都到赫贝隆来要永立达卫为以色列的王，就北边的这几个支派，这是这边所谈的故事。一样开始谈各个子，从这个第25节谈的没有犹大子孙，然后西莫昂子孙，27节勒卫子孙等等的，就各支派都来了，很清楚来了。他们来了怎么样？第29节讲的，就这一些都是军人啊，有行武训练的战士，诚心来到赫贝隆，要立达卫为以色列的君王。好，其余的以色列人也都一心的立达卫为王啊。他们在那边住几天，就很高兴的哈，在这当时在以结尾嘛，在以色列充满了快乐。他们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君王，达卫现在就立于一尊了嘛，对不对？各个支派都拥他为王。当然这边关键的一个话语是他是什么符合天主心意的人，不能包含怎么样天主圣神感动人来拥立他为王啊，这是这个达卫王朝的开始。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读过那个大纲式的在撒母耳记上结尾跟记下的开始嘛，那这边是就很好的一个补充说明，各位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多看几次，这个蛮有趣的描述。然后接着我们知道达卫他建立王朝之后，我们在读过的故事，他开始要迎接约柜进城啊，他说我不能够住在这个王宫里面，这个约柜怎么还在旷野当中，还在示罗，大概要迎过来。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十到十二章，我们明天从十三章继续看到一些达卫要希望怎么要盖圣殿，要盖王宫的，天主同意或不同意，我们明天继续。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